各位平安，我们来继续灵修和默想希伯来书九章23到28节。这是我们第十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的心何等欢喜快乐，你的话是这么的美好，而且也对着我们的心来不断的讲话，从而让我们冰冷的心可以变得火热。因为当我们听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变得火热吗？也求你自己借着你的话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被你的话、你的圣灵充满，从而天天心怀感恩，享受你同在的宁静的狂喜。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特别感恩我们继续来默想九章的23到28节。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用意当然是在提主耶稣那一次性的死，他背后是在天上的献祭，而他流出血来是洁净了我们的罪，而这果效一次成全直到永远。尽管是一次成全直到永远，却是整个从创世以来所有神的选民都在仰望的，而这仰望的历史进程在永恒中却彰显了神那荣美的恩约。也正是天上借着地上的一个表达，让我们更看到在天上那惊心动魄的圣爱和完美无缺的救恩计划。于是啊，我们就看见天地合一，也看见天地相连，从而能够把我们的心从地上提升到天上。唐崇荣牧师曾经说过，在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死亡中，尽管有很多人的死亡被鼓吹得轰轰烈烈，赋予了崇高而神圣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说像苏格拉底之死，很多人说都开启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向死而生的精神，如此拔高。但是呢，唐牧师很不客气地说，古往今来在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死亡中，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死亡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主耶稣的死亡是上帝的旨意呢？因为人类所有的死是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之中，这罪恶过犯人和人之间相比也许有大有小，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都没有真正的来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我们不只是做了不该做的，我们更是没有去做该做的。我们不只是去恨人，我们更是没有在爱的时候去爱人。我们没有爱人如己，我们没有爱神爱人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的死是罪所带来的结果，而且对很多人来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定命就是人背约所带来的惩罚与诅咒，也是上帝所命定的人的生命的疆界与权限。因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有 人类古老的文明都是相信并不是人所做灯灭，也绝非死了死了，而是都相信死后有审判的。只不过最近几百年来，随着近世文明启蒙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它催生了这样一种人类的轻信主义、乐观主义，以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提高，人类就可以否认罪、死和审判的事实，从而给人类引进永远的幸福和人间天堂。但这一切已经随着人类的所谓实践而被击垮了。人间的乌托邦从来都没有实现过，人类盼着把天堂在人间实现，却总是在地狱的现实中醒来。因此，在人类有史以来，只有主耶稣，他不是因着自己的罪而死亡，他是为着来替选民赎罪而流血牺牲，所以他自己没有罪，但是他愿意与罪人认同，愿意替他们担当，做他们的赎罪祭。我们在赎罪日的时候早就讲过，有两只羊会牵到大祭司面前，大祭司会手按着羊的头祷告，一只会被杀死作为百姓的罪有所赦免和担当的象征，而另一只羊要担着罪被放到旷野，也表明预表着主耶稣出到营外为我们受苦牺牲而死。那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新约时代的死必须要借着整体的神的安排和神的救恩计划，我们才能够来解释，也才能够来准确的理解。若没有整个旧约的托底与背景，若没有整个希伯来书这样一种灵性视野把我们带到天堂，我们呢就不过只是看到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历史事件而已。这个历史事件哪怕对很多人来说是真实的，但仍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呢，不少人相信只不过是耶稣作为好人而死去而已。而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所以并不显得他的死就比别人的死有多么独特的价值。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不只是注重于苦难、死亡、牺牲这些精神本身，而是指向他背后的神学的价值和意义、灵性的眼光与视野，以及神的真理与启示。透过这一切，我们才知道这一位作者是如何的来解读耶稣基督流血牺牲这一件事。当我们读到连天上的至圣所都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为什么？因为选民需要跟神同待，选民需要被带到神面前，因此整个至圣所一开始只有神的圣洁公义是空空荡荡的，但是因着主耶稣流血牺牲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整个神的至圣所里突然充满了他自己的选民。为什么他们能到天父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流血牺牲，他流血牺牲的价值意义是太重大了，以至于我们需要头脑中有一个天上的神圣的意象，从而能够来明白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呢，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宝贵，因为看得见的需要看不见的来光照和解读。这也正是这个世界有各样的物质，但背后是因着有这些规律，这些物质的运动它可以被解释一样。因此我们看见这一切不是杂乱无章，乃是井然有序，都在 提醒我们，上帝整个救恩计划的安排是为了你，为了我，好让我们回到神面前去荣耀他，能够过以神为本和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因此一旦我们深深明白耶稣一次性的死引进了什么，又取代了什么，我们就特别因着他独特之死，就大声歌唱与欢呼，就会赞美不歇，对神的作为惊叹和感恩。这正是这一段所带给我们的很深的激励和价值之所在。也但愿我们啊，都能够来珍惜在我们中间透过圣经给我们解读的我们的肢体们，也珍惜在当今的时空中所响起的解读这伟大之死的声音。不少时候啊，我们是常常盼着那些纸上的牧师来牧养我们，我们呢也常常盼着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呢，弟兄姊妹，从圣经来看，神是希望我们借着看得见的人来牧养，也借着似乎不怎么完全、不怎么完美的教会，来使我们有扎根、有开拓，也有开花和结果。这正是神自己的美意。神当然可以在天上直接的说话，也可以透过天使说话，但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他是在一场聚会中透过看得见的人来让我们听见那看不见神的声音。这正是在整个末世时代神的儿子在说话以及他说话的意义之所在。我们对教会的设想中啊，不少受我们传统的方式的影响。在不少教会中，传道人是满天飞，基本上是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大家呢也觉得这种方式是一种很稳妥的方式，但实际上我们从整个教会历史发展来说，往往以这种宣教点的模式，它更能够来使教会和一个群体走向成长。因为呢，当你立足我们中间的人牧养我们的时候，而外来的只是有一些帮助，这样呢才能让我们中间的人起来，靠着主的恩典，把神的道，把耶稣独特之死的意义给我们讲明。因为神就愿意在我们中间的人来施行着他的牧养和施教的工作。正如在初期教会还没有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有做先知讲道，上帝会给他一段话来对大家有劝勉，同时也有人有圣灵感动来唱哪一首诗篇，也给大家有激励。因此啊，在一个现场的聚会中，我是非常认同周马天牧师的看法，我们呢不要去看视频，也不要忙着去听名目的讲道，而是呢要鼓励我们中间有人起来照着圣经去讲解，因为圣灵现场会有奇妙的工作。周马天牧师甚至不认同一个人只是照着讲章来念，因为呢很多时候人会局限了圣灵奇妙的工作。我们呢要认真尽心竭力的去准备，而上帝圣灵也会高抹和动工。我们听神命尽人力，就会看到圣灵自己奇妙的工作。神呢一定能按时喂粮给我们，哪怕借着我们所看为不完美的我们中间的人，因为神是有大能的，他可以透过软弱的人做他奇妙的工作。正如他透过有可能会犯错的文字写下他无谬的真理一样， 这正是神的奇妙安排，我们为此向神深深感恩。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默想主耶稣独特之死对我们的意义和提醒。主啊，让我们为着这死而深深感恩，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正因为基督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我们才被成全，也才能在主里沿着道路，沿着真理，沿着生命而被全然更新。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场聚会都能回归圣经，回归真道，也有圣灵大能的作为。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